期权的调整 option adjustment， 它是你进入期权学习，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会遇到的一个问题，并且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。以前我在刚刚开始学期权的时候啊，知道期权还可以调整，你还可以去买，去重新换合约，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技术要求非常的高，这有点像我在走钢丝，还端着一个花瓶，是不是一下子弄不好弄砸了，我整个头寸，我整个账户都会有风险。当时是这样的感受去学习这个期权调整的。其实这样看来，就是完全不必要的。期权调整不就是期权的重新买和重新卖吗？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去稍微讲一下这里面的话题。那如何去理解期权的调整？它的本质是什么东西？我相信大家在自己有了一定的实践之后，会从不同的角度有一定的理解。所以我们这个不去考虑它。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讲清楚，给完全不理解的人一个清晰的概念。有了概念，如何去理解？这个其实是分个人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啊，那个期权的 option adjustment，首先说为什么需要去调整它。先，我们来从表面的东西，咱们去来个一二三。第一点呢，通过你这个期权的调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把老合约不要了，我们重新去换一个新的合约，它不就牵涉到一买一卖吗？这个一买一卖，我们尽量保证它是一个 credit trade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一个收钱的交易。它就会增加我们整个期权的期权金。大家注意啊，我们是把调整之前和打算做的调整期权金放在一起考虑。那么，如果它后面是一个 credit 的话，它就会增加整笔交易的 credit。好，有了 credit 之后呢，它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效的扩大或者是移动我们的 break even 盈亏平衡点？Credit 和它的盈亏平衡点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。好了，有了盈亏平衡点对投资者的有利的移动，它就可以显著的增加你这笔交易的胜率。那如果说不是胜率啊，你是亏损的话，那也可以帮助你少亏一点钱，就是这么简单。Option adjustment 它完成的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链条下来的三种工作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TLT 啊，当然这个是以前的历史图啊，那我们把它放在了现在，就是为了让你现在不知道这个股票价格未来是怎么走的部分。我们看到只是右边顶端这块部分。好，现在我们去做了一个 strangle，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搭配，这个short 162的 call，然后去 short 了一个145的 put option。这个绿色的方框代表的就是我们执行价所在的大致位置。所以在未来到期的时候啊，那我们这个到期，待会儿我们来看啊，就是在到期的时候，股票价格如果是在波动在这两个范围之间呢，我们就是可以收满这个期权金的。好，看一下具体的参数，这个执行价145、162全是 short option，到期日选择的是52个，也就是一个半月左右的自然日到期。其实这个参数在我们今天的视频里面是不用涉及的。我们看过就忘掉它，整个 strangle 的 credit 是1.34美金，两边是 call 和 put 加起来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算出它的 BP 这个盈亏平衡点的位置是这样子的：145去减去1.34，162去加上1.34，就算出来这两个位置。它什么概念呢？我们就通过刚才这张图来看一下，虚线代表的就是执行价所在的位置，也是刚才我们这个绿色的方框所画的大致的位置。那它的163.44，其实呢，就因为我们的这个 credit 帮我们盈亏平衡点向上向下都各平移了一段距离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入场的时候整个的策略的搭建。我们当然是希望它价格是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波动，不要出现大幅的方向性运动。可是我们不能够预测市场，两个礼拜之后，市场就直接继续进行了这种向下的运动。这时候我们看到的股票价格就是直接一个跳空，基本上就快要砸到这个 put option 的执行价了。现在我们不需要去考虑它的盈亏图是什么样子的，非常明显，就完全可以断定我们是一个亏损状态，而且亏损的程度还不是那么小，你就马上会要去考虑我需要去做一个 option adjustment。如何去做呢？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。刚才上面部分我们去讲过了，下面呢，我们去看左边啊，调整执行价 ，put option 的执行价140，我们不要去动。这时候我们去直接去把162的 call 给平仓掉， 平仓，也就是买回原有的合约，我们花了11个美分，然后呢我们去重新去卖出一张，它的执行价选择到了151，也就是向下移动了一定的距离，它给你带来了 0.74 的 credit。 net 下来呢，因为这个呢是一个 debit trade， 这个呢是一个 credit trade， 总共综合下来它的 net credit 是 0.63。 这样的话 0.63， 我们刚才说我们把所有的交易针对这个 TOT 的所有的交易看成一件事情，刚才我们收到的是 1.34， 现在呢又可以收到 0.63， 那么 total credit 就是 1.97。 好了，有 1.97可以去更加有效的扩大我们的盈亏平衡点，所以呢以下就是新的盈亏平衡点。看一下现在股票价格是往下运动的，现在 put option 它的盈亏平衡点从 143.66 变到了 143.03， 有一点点的改善，但是有一点点改善总比没有改善好。我们再来去回顾一下刚才我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。我们来打一个比喻，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坐船，然后每一次我去坐船呢，我就会跑到船尾，我去看随着船尾巴的这个螺旋桨的翻动，它搅起的浪花，在浪花后面就会有很多的海鸥去跟着去抓海里面的鱼，因为在船一路前进的过程中，这些鱼 被螺旋桨打到水面上来，对于海鸥来说这是 easy food， 它根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够找到这个食物，所以会看见螺旋桨附近会有非常多的海鸥去跟着在那里找鱼。我们刚才所做的事情其实跟这个非常相像，股票价格在不断的下跌，那我们的 put option 是在不断的盈利，所以呢我们就一路的把这个 put option 的盈利逐渐的实现到我们的口袋里面，我们去把它真正的去变成落袋为安。所以我们把刚才的合约给平仓掉，在股票价格下跌的过程中， put option 大体上来说它的价值，合约的价值都是在逐渐的升高的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平仓了老合约，一方面去卖出新的合约，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收到一些额外的期权金用来弥补当时的亏损。那不管能够弥补多少，有总比没有好。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，刚才看到是船的尾巴上面有很多的海鸥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过在船头有非常多的海鸥，这些乘风破浪的时候，溅起几尺高浪花的时候，有海鸥冲到轮船下面去抓鱼吗？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吗？所以以后碰到期权的调整，你就想一下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个故事，船、鱼还有海鸥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去进行那个调整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。首先呢，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蓝色的这个图啊，我们先说一下这种曲线先不用管，这个曲线你现在去看的话会干扰你的视线，忘掉它，不用去考虑它。这个蓝色呢，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在市场里面的 strangle 了，然后呢就是因为股票价格下降了我们开始亏损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Call option 执行价向左继续往下去移动，那这样呢我们就收到了更多的期权金，同时呢盈亏平衡点也向左移动了一定的距离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做的期权调整的最终的效果体现。那当然这是一方面，我们刚才是从这个到期盈亏图的角度去看的，你也可以从即时盈亏图去看，只不过这个东西就稍微复杂一点。刚才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调整，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的去止损，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市场它会如何波动，也许它就会有一个反弹，如果它有反弹的话，我们这笔头寸就很有可能扭亏为盈。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承认咱们的市场预期完全错了，然后呢我们去进行一个调整，重置一下市场的概率，然后给我们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。那么市场愿不愿意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呢？有时候可以，有时候不一定可以。比如说在这个例子中，两个礼拜之后，也就是说持有一个月之后，我们这个头寸继续的往下跌，直接是击穿了执行价，所以这个时候的亏损就比较大了，大概是接近2个当初的 credit。 好，再补充一下，这个蓝色代表是整个头寸去部署的这个时点，这个呢是去第一次做调整的时点。我们再把这个 call 往下移动一点，刚才是151的 call， 现在呢直接去调整到了145。哎，我们发现 put option 的执行价和 call 的执行价是完全一致了。这时候我们花出的钱是 0.17 debit， 换取的是 0.88 个 credit， net credit 是 0.71， 它总共相加增加了我们的期权金，总共变成了 2.68， 它就把 BEP 从 143.03 推到了 142.32。 从理论上来说，我们增加了一点平局出场的可能，或者是说少亏一点钱的可能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，刚才转换以后是这个样子，那现在呢再把这个 call 直接移到了145。现在其实我们是卖出了两个，你看145的 put option， 然后145的 call option。 我们希望这次调整能够给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，但是行情是这样子的，它继续在我们调整之后又往下走了，那么在离到期还有一个礼拜的时候，整个头寸平仓，也就是在这个点上，那这个平仓是赚钱了还是亏钱了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盈亏平衡点，这是第一次做的 rolling 它的盈亏平衡点的变化，这是第二次盈亏平衡点的变化。我们在平仓的时候是处在盈亏平衡点的上面，亏钱了还是赚钱了？其实是亏钱的，因为我们提前平仓，而盈亏平衡点是到期盈亏图的体现，这是两回事。通过两次调整，整个策略还是没有能够赚钱，它一共亏损了大概两倍的期权金。到底我们做这个事情好不好呢？如果你没有做调整，你的亏损初步算一下应该是在$390左右，也就是三倍的期权金。我们通过这样的调整能够帮助你减少30%的亏损，所以好与不好。好，我们先来做一个 recap。 刚才我们其实是通过了一个 strangle 的例子来给大家去讲了一下期权里面的调整，其实是借这个东西来说一个道理，而不是教大家一个具体的做法。具体的做法往往都是不值钱的，你对一个东西了解之后，做法是你自己去创造，自己去发明的。还有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为什么需要去调整的123，按照这个逻辑链条给大家去解释过，但是我们现在讲完了这东西再去思考一下，这个市场中我们为什么要去动期权合约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，在我们入场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市场未来会如何波动吗？我知道这个股票未来一定会怎么样，我知道这个股票明天一定会上涨。在金融市场中，不管你是投资还是交易，你都应该把它看成这个不是一锤子买卖，敌退我进，敌进我退，就像一场拳击比赛，你需要去调整你自己的策略，才能够在市场的博弈中生存下来。否则你去以一个就一锤子买卖的观点去看待这个市场，那这样的行为就跟算命是差不多的。还有一点，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调整，希望大家以一个更加高的这种角度去看待整个期权策略。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 strangle 吗？其实我们讲的不是 strangle， 我们讲了 straddle 吗？其实也没有讲 straddle。 strangle 和 straddle 之间有关系吗？有关系也没有关系。它就像一个城市的轨道交通，它在某时某刻总有一个地方能够相互联系在一起，所有的期权策略看上去名字都不一样，但是他们在某一个点上都是相通的，都是可以从一个地方绕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另外最后一点，再去考虑一下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去想一下刚才的调整我们放弃了什么东西，然后再去考虑一下我们放弃的东西对你来说，你看一下你觉得你值得放弃这个东西吗？我是 Sam， 下次见。